但以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并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7个期、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下午呢，是来到了可以说整本但以理书的灵魂最中心的部分。刚好呢，我们是下午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段，所以希望，没有任何昏睡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求主纪念讲的和说话的，但愿今天下午这一段时间，不让仇敌有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们求弟兄，我们请求弟兄姊妹能够聚精会神，因为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讲到70个期，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预言。那么这个当然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的啊。我们前面讲到，讲到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那个巨人的像，第七章讲到四只兽。这个表面上好像我们都是跟世界的一些帝国还有整个政治版图这些有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是一块大的石头就砸在这个大人像的脚上，就把它砸得稀烂。那么这个就代表第五个国，那么就是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国，就是这天国说的。所以当然那个预言最后是以弥赛亚来做结局的。那么第九章也是一样，四只兽给我们看所代表的四个帝国。那么我们说过了，尼布加尼撒是一个征服者，所以他的梦是个征服者的梦，他所看见的世界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但是呢，但以理他所看的梦，他所做的梦是一个俘虏的梦，他所看见的乃是以色列王伤心的亡国史。所以当你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他的时候，虽然尼布加尼撒看见了金银铜铁，看见了面子，但是但以理却看到理子，给我们看见说，虽然这是一个人，神在人中掌权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人这些国真正的表现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最丑陋最卑下的表现，所以用四只兽来形容的。但是那个拯救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终于第五个国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第七章所讲的第五个国跟第二章是同一个国，都是天国。不过呢，那个特别是指如果你光是第二章的话，那么天国指着将来的说的。那么其实呢，根据第九章我们知道那个第五个国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特别是五旬节升天以后，他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国。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可以说是天国开国的日子，也可以说开国的纪念日也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宇宙中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所以在主升天以后，神已经让他将他右手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已经是弥赛亚，他 他已经得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那个狮之兽呢，是代表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那么所以你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找到这四个王呢，都是圣经点名的。那么等到这个四个名点名点完了以后，第五个王就要兴起了。那么四个名，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第二个是古列，第三个是亚历山大，第四个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主耶稣要在降生以前，我们读到雅古士都，那刚好是第四个国的那只兽，那个王。所以等到这四个王都来了，现在呢，人子的国，那个国乃是在这个四个出现以后，圣经里面出现以后，那接着下去的就是主基督，那就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天国乃是从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那么起头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要来了，那是使徒约翰说的。然后主耶稣接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虽然有天国的君王来了，但是还没有百姓，所以他预备百姓，所以他呼召门徒。然后我们知道在那个小楼上有120个人在那里祷告。那么最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120个人就被精神固住一个身体，结果一共是这个身体有120个肢体，那么教会就诞生了。那不止教会诞生了，我们知道说神的天国也就开国。所以主耶稣一面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这磐石上，另一面他告诉我们他把钥匙交给彼得，那个钥匙在原文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五旬节的时候他开用过一次，在哥尼流家里又用了一次。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是国度开始，正是这个天国成立。什么时候呢？很清楚，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使，这就是第七章。你看人有一个好像人子的，然后呢是驾着天云而来，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然后他得了荣耀和国度。所以而且呢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我们今天都侍奉他。所以这个意象也是以基督来做结束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到了第九章更进一步，这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他几乎是整本启示但以理书的灵魂。那么所以希望我们的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领会，叫我们真是能够把这一章把它读透了。那么我们说这一章就等于可以把整个的但以理书把它提纲挈领的提起来。那么我们在仔细的分析分享以前，那么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背景把它稍微讲一下。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它仔细看一下，我们就晓得说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呢已经是82岁了，他已经82岁了。我们知道大概他是15岁的时候就到了巴比伦，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么现在呢，这里特别提到说马代族亚哈睡罗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王元年。这个利我们说过应该翻作被封啊，他是被封的。那么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日子这个70年别人都可以忘记，但以理不会忘记，因为但以理也是在被掳的行列中。那么对于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慰，就是他们的刑罚不是无期的，他们是有期的，神管教他们是70年。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70年满了以后，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 他十五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当然，因为他每天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每天为耶路撒冷祷告，他人在巴比伦，心却在耶路撒冷。他到了黄昏的时候，他知道是献晚祭的时候；到了早晨的时候，他知道是献早祭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他讲到那个讲到圣所洁净是什么呢？是2300日。那在希伯来原文不是2300日啊，这是这读圣经的学者是你要知读圣经的学者，读圣经的学者就是很惊讶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呢，圣经在原文不是2300日，是指着2300日的早晨和晚上。那么这个非常稀奇，为什么早晨和晚上？因为这2300年，你知道，因为这个不洁净了，所以祭祀呢就停止了。那么你怎么形容祭祀停止到底有多少天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只献早祭，也算晚祭，所以现在要问说有多少个早祭跟晚祭，好久已经没有在，已经停止了。所以当你数的时候，所以你不是数有多少天，是多少天不错，但一天所以是一天，因为每天起来了有早祭，到了黄昏有晚祭。那么我们知道早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那么祭司呢就把一头牛或者一只羊就放在燔祭坛上，然后呢先是把它切了，然后又把它兜在一起，然后用慢火慢慢的烧，所以从早晨到了黄昏大概已经变成灰了。然后呢到了黄昏的时候，又是一只牛或者羊，又是燔祭，那么又是慢火慢慢到第二天早晨又变成灰。所以祭坛的火是永不止息的，从早到晚。我们过日子，我们看见太阳升起，太阳下山。但如果你在圣殿里面，如果你知道说圣殿被糟蹋了，如果你知道说圣殿现在被污染了，那现在你要算说到底要等了多少天圣所才得着洁净呢？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吗？这个但以理，只有但以理是因为活在主面前，如果他的心根本不在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他老早忘记了多少年了，从15岁现在已经到82岁了，那是过去老老早，那是古时候的事情啊。这个圣殿是多么遥远，这个圣殿里的祭，如果你不是真的是祭司，如果你不是天天在里，你怎么会去记得呢？但是不，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来你可以把但以理烧成灰，他都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所以他知道，所以等一等，你看见吗？他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但以理过日子，那在巴比伦过日子，但他的时间完全是耶路撒冷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来侍奉我们的主？诗歌说你这个忠心的仆人，有几个仆人像但以理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所以在他再在所有的他所想到什么，他所想到的都是耶路撒冷。所以讲到2300天，他不是讲2300天，讲早晨 mornings and evenings。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注意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么连这个小的细节你就知道